等于在旁边敲边鼓，所以以东说拆毁拆毁拆的根基，指着谁说的呢？就指着以实玛利的这个帝国来说的。他的长子就用他的名字就建立了很大的帝国。那么他的首都在什么地方呢？首都就是现在很有名的一个城，叫做佩特拉。那么我们叫佩特拉，可以说是世界古时候的这个可以说奇观之一，到现在还是，因为你很少看见有一座城，普通的城都是在磐石上面盖出一座城来，它不是，它是在磐石里面雕刻出一座城来。那么这个就是佩特拉城。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拿拜约帝国，就是说这个拿拜天这个帝国呢，可以说以斯玛利这个帝国呢，以哪里做首都呢？就是以佩特拉做首都。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参观那个佩特拉的话，那你所看见的文化就是以斯玛利的文化。所以不要忘记，神答应以斯玛利，给他一个，要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神的话果然应验。那不止如此，后来到了第七世纪的时候，那果然有了个阿拉伯帝国。然后呢，大概到了15世纪的时候，那么我们叫土耳其也建立了一个帝国。那么这个帝国呢，就是所谓的奥斯曼帝国。虽然不是阿拉伯人，虽然他们不是以斯玛利肉身的后裔，但是实在说来是以斯玛利宗教的后裔。就好像亚伯拉罕，你看属地的子孙是以色列人，属天的子孙是教会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为什么今天这是为什么你看见这里给我们看，就是我们的神果然就是不只是以撒的神，也是以实玛利的神。那么所以这些预言呢，很自然的就应验，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果然是应验了。所以就在这一章讲完了以后，就是这个神开夏甲的眼睛，让他看见一口井，然后呢，然后这个童子喝了以后，然后他就长，就这一次很明显的，也许是最病重的时候，也许是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你看见神听了以实玛利的祷告，因为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所以现在以实玛利后裔的故事都是神听见的故事。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当这个奥斯曼帝国瓦解了以后，然后是这个英国跟法国就把阿拉伯的世界把它瓜分了的，所以有很长久一段时间他们根本头都抬不起头来，没有办法和西方世界平起平坐的。但是呢，结果就在那段时间里面，你看见他们发现石油了，无论在科威特也好，无论沙特阿拉伯也好，无论伊拉克也好，结果我们才会发现说，原来阿拉伯的世界的底下所做的乃是油田。他们当初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全世界最好的地方都给了别人，那为什么就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所在的地方通通是一片的沙漠？这是为什么他们最喜欢用月亮和星星，你看见吗？所有那些回教的建筑上面，你看都是一个月亮，都是个星星。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喜欢夜晚。到了晚上，你知道只有晚上能给他们觉得这个沙漠的景观是非常美丽的，沙漠的世界是非常美丽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心，这就是这个阿拉伯人，他们长久以来一直问说，为什么好像神把我们撇在沙漠里面。但是没有想到，就在这奥斯曼帝国瓦解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按理来讲现在东西方的列强可以予取予求，但是神到底是公平的神，神到底是以实玛利的神。所以你看见说，忽然间他们一夜发现，原来他们就根本就坐在油田的上面，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故事其实什么呢？就是神听以实玛利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不只为以色列人祷告，他们神的选民，但是我们也要为 以实玛利的后裔祷告。我们神爱世人，我们相信说主不只为以色列人死，主也为着以实玛利的后裔死。很可惜他们今天都应着镜像，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不管怎么样，当这个世界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那么大家要记得，不错，今天我们相信说神是拣选以色列，不过神拣选以色列，神给他们圣经，神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更认识神。他们应该没有理由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如果他们再不相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就辜负了神对他们的拣选。所以并不是因为神拣选他们，然后神今天特别优待他们，好像今天他不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没有这件事情。他们今天不信耶稣，人就要下地狱。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然要为神的百姓祷告，我们当然要为着神的子民祷告。但是不要忘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一面是以撒的神，另一面也是以实玛利的神。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听见的意思。所以许多时候，当人在那里对待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不公平的时候，许多时候神就出来干涉了，许多时候神就出来做事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段圣经，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以实玛利后来怎么在旷野长大，然后后来怎么样成为大国。那么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你看见吗？如果那次那一代的水用尽了，那么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以实玛利的一生命也到了尽头呢？没有，感谢主，那一次就因着夏甲看见那一口井，结果呢，以实玛利活了，以实玛利的后裔也就活过来了。所以这是我们读到这一段故事的，尤其读到这个罗藤树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很明显所发生的这一段的故事。那么下面接着的呢，就是等到以实玛利，等到夏甲看见那口井当然是在别示巴，然后下面以实玛亚伯拉罕挖的那口井也在别示巴。那么这两口井是不是一口井，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在那口井的旁边，以实亚伯拉罕种了一棵树，叫做垂丝柳树，而且那个地方就叫什么，就叫别示巴。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迦南乃是指着从旦到别示巴，从旦到别示巴。在旦的时候，你看见在黑门山前，你看有黎巴嫩的水从上面流下来，你看见到处都是一片的青翠，你看见有花，你看见有果子，你看见有香料。所以这就是整个旦黑门山下的景色。但到了这个别示巴的时候，你已经到了，几乎快到了撒哈拉大沙漠，几乎已经快到了埃及，几乎已经快到了西奈旷野。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疲乏干旱无人之地，那么弟兄姊妹，这些地方很明显是人流浪的地方。所以很明显的，当以实玛利被赶走的时候，你看见吗？他的母亲带着他，结果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就是往这个方向来。但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亚伯拉罕和他的一家也是慢慢也是往这一部分移动的。你如果读下面读，你就很清楚了。因为结果是亚伯拉罕也是在别示巴碰到腓力士人领袖叫的亚比弥勒，然后和他们的军长一同在那立约的。所以呢，就是因为立约才是谋士的井，所以呢，他们挖了那口的井，那口井就是别示巴。所以如果要替别示巴下定义的话，那么一个是以实玛利这个故事给下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在那下，是两件事情合在一起，我们称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做别示巴。所以在别示巴一面是有垂丝柳树，另一面呢就是罗藤树。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别示巴的时候，我们看见特别是这两棵树。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垂丝柳树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就 我们特别看另外一棵树，那就是罗藤树。那么讲到罗藤树的时候啊，更清楚的是下面一段圣经，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就是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那我们知道十九章的故事呢是接着十八章的，那十八章的故事呢当然是接着十七章的。那么十七章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就发现有一个人物忽然间就出现了，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是在全本圣经里面很传奇性的人物，就是你不知道他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他怎么走的，我们只知道他走的是升天走的，但是怎么来的呢？没有人知道。所以以利亚一出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神就打发去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并不下雨。然后呢，神就把以利亚藏起来了，因为如果遍地都不下雨的话，那么以利亚怎么活呢？今天不要忘记，以利亚是传信息的人。如果以利亚传信息说全天下都要干旱都不下雨，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全天下当然包括以利亚的小小的世界。如果全天下都不能活，那么好了，送消息的人也不能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利亚是神送信的，以利亚是让神让他来传递消息的。所以当全地都干旱的时候，结果神就把他就藏在一个地方，那就是约旦河的东边，在基利西的地方，那么就是就新约约旦河外伯大尼的地方。我们知道在巴山呢，有巴山是个国，那个王国里面有个首都，那个首都是个双子，是刚好是一个是一个双胞胎的城，有两座城，他们的首都是两座城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那一带去看，刚好有两个土丘，那个两个土丘下面埋下来，刚好就当时的首都的两座城。所以呢，就在这个两座城的附近，我们知道有一条这个约旦河的支流，叫雅穆克河。那么这个支流呢，那么快流到巴山京城的时候，那一段叫做基利西。那么然后呢，神就把它躲在那里，然后天天用乌鸦呢来叼饼和肉来供应他，那么一直等到溪水都枯干了，因为雨好久没有降在地上。那么然后呢，到了第十八章，就是三年以后了。那么这一次呢，神就打发以利亚要去见亚哈，告诉他说现在要下雨了，那么过了三年以后要下雨了。那么然后呢，亚哈呢就把所有的以色列众人还有先知都把他们叫到山上去，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加密山。那么然后呢，在第十八章我们就知道说，你看见以利亚是好像一个先知就对付了巴利四百五十个先知，这个是巴利的四百五十个，还有呢，还有侍奉亚瑟拉就是女神的，还有四百个先知。所以你看见吗？结果他们通通到加密山去见以利亚。这就是因为以利亚告诉亚哈，他说现在你将差遣人去招聚以色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还有耶西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四百个先知，所以你看见850个先知浩浩荡荡的就通通上了加密山，还有呢整个的以色列众人也通通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呢就向假神挑战了，然后呢就告诉巴利的先知说450个人说，好，现在呢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先挑选一只，把它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那么以利亚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然后看呢 他们同时求告神的名，然后看那个然后呢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所以众民都说非常非常的好。结果从早晨一直到晚上，你看见吗？从这个他们这个从早晨到午间他们就求告。